工部尚书翁同龢。
他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，寥寥往外头一看，天阴了，下着蒙蒙的细雨，这雨越下越大了。老头子背着手在屋正溜着，突然值班的太监喊上了：“万岁皇爷叫起，除翁同龢之外，一律赶奔大内。”就这一嗓子不亚如晴天霹雳，除了翁同龢以外，别人全叫走了。那些人鱼贯而行，进了宫里头了，就把老头一个人给扔屋了。翁同龢就预感到不妙，老头想怎么回事？一夜之间出了什么变化？难道我的言行有失检点，得罪了皇上？又一想，不能，皇上不是那种人，我就说的重，甚至挖苦他，他也不会恨我。哎呀，难道毛病出在慈禧太后身上？对不住啊，想到这，他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劲儿。这次接见的时间还挺长，老头心如油烹，把椅子挪到门口这，望着天空的蒙蒙细雨，心潮澎湃，等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音，前面是徐同，后边是大学士刚毅，两个人回到军机处，连看都不看翁同龢呀。一听他俩还哼着小曲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他们俩走了。翁同龢知道这两个小子是自己的政敌，他们欢喜的事准没有好事，更预感到大难临头了。接下来大学士梁鼎芬连屋都没进，直接回了府了。孙家奈看看翁同龢，略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情，但是不敢说话。再下来的就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荣禄，他是一反常态，迈步来到翁同龢面前，点头哈腰：“老兄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”“啊，托福托福，一切如旧，哈哈，保重身体哟。人生一世，难得就得个好身板，向您年过古稀喽，尤其应该注意，哈哈哈哈。我有点事，先告辞了啊。”哎呀，翁同龢一想，这荣禄这小子最不是东西，今儿个怎么这么跟我亲近呢？哎，笑里藏刀，肯定是没好事。其实翁同龢没想到，今天他的灾难就是这位荣禄给他种上的。你说这种人厉害不？暗中下绊子动刀，表面还乐乐呵呵的，笑脸相应。等这些人都走了，宣旨官下来了，上旨到翁同龢接旨。老头子不敢怠慢，赶紧整理朝服，跪倒在外面：“臣接旨。”这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翁同龢身为三朝元老，两代帝师，年过古稀，已经没法用了，眼花耳聋，做事迟钝，另外固执己见，对太后跟皇上多有不满，背后散布流言蜚语，本应严惩，念其有功于国家，将其官职一撸到底，限三日内赶出北京，回原籍养老。钦此。简短的几句话呀，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。翁同龢跪在那块都起不来了，真牙在五雷轰顶一般，眼泪掉下来。干什么？伤心了啊，就得了个丢官罢职的结果。 我眼花也罢，耳聋也罢，我为的是什么？但是他不恨皇上，他主你知道这毛病是来自慈禧太后，他现在有满肚子话跟皇上要说，想要见皇上一面。想到这，他强咬牙关，从地下站起来，撩衣服往里就走。刚要进隆宗门，被太监拦住了。老先生留步，你往哪里去？
我要见驾。
现在你可是五指的白人了，哪有一个普通老百姓见皇上的？老人家，快点收拾收拾东西，回家去吧。啊！哎呀，翁同和一看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啊！顷刻之间，自个儿这身份就变得这么大，可不是吗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还见皇上？真是白人了。他赶紧收拾东西，离开军机处。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府，说什么也得见见皇上，有一肚子话要说的。他不相信皇上那那么冷酷，他一合计啊，按照常规，每天皇上叫起之后，要走西华门，赶奔颐和园给老佛爷请安。我呀，上那等着去。这叫老头跟风里呀，皮带撩袍。一口气跑到西华门，来的还真巧，正赶上皇上的道队在西华门浩浩荡荡开出来，翁同和就跪在玉露之旁啊。皇上的道队那可威武的了不得，在最前边是500匹对子马开道，马蹄踏在玉露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由于多也分不出个数来了。道队的后面是皇上的全套鲁帛，什么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、执掌权衡、金瓜乐府、朝天凳、鹦鹉、鹦帆、鹦照鹦、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，哎，就这套玩意儿吧，又有好几百。在20名佩刀大臣的簇拥下，一乘金辇，顶上坐着那个傀儡皇帝光绪，在后面全是护卫亲兵，有500-600人。光绪在金辇上坐着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心如刀绞。他怎忍心传那个圣旨？能舍得把老师翁同和给撵走吗？老师犯了什么罪了？他知道这毛病都在荣禄和慈禧身上，但是自己有之无权呐，做不了慈禧的主，忍痛含悲传下圣旨。他心里在想，恩师啊，你别怪徒弟我无能啊，我没有办法，将来一旦维新运动成功，我再把你老人家请回朝堂。可他正想着，就发现路边泥坑里跪着个老头，被雨水把衣服都浇透了。他再一看，正是老师翁同和。光绪皇帝一见，哎呀一声，好像油烹肺腑，他恨不能从金辇上蹦下去，把老师抱住，说一说心里话。但是天威之耻，宫中的规矩森严呐、啊，那哪行？还未等光绪做出决定，众人是前仆后拥，在翁同和面前而过。翁同和跪在这儿，眼望着皇上远去的身影，斗丹田喊了两句：“陛下保重。”老臣翁同和不能尽忠了。到后影是泣不成声啊。翁同和打这么以后隐居山林，成了老百姓。 光绪的身边少了个老师和谋士。哎呀，光绪的心简直都碎了。就在这同一天的晚上，他跟自己的爱妃，就是珍妃，谈的心里的话。你看这玩意儿厉害吗？白天两口子有什么不敢说，怕有慈禧的耳目，连咳嗽都不敢大声。到了晚上，把房门关上，两口子钻了被窝，也不敢高声，还得假装睡一会儿。要这夜深人静没人了，他们才敢耳语啊。光绪皇帝在被窝里哭啊，哭的身上直打冷战。珍妃也陪着掉眼泪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皇上把经过跟他讲了一遍，珍妃也为之吃惊啊。哎，那么陛下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爱妃呀，事到了现在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现在是逼着朕非要变法图强不可，此事不成功，朕愿意把命豁上。但是现在心里杂乱无章，不知道从何下手啊。你是知道的，翁师傅是我身边的智囊，他不在了，我是茫然不知所措了。珍妃想了想，哎，陛下，您先别难过。我听翁师傅说，现在外面有一高人，不是康有为吗？你也见过他的奏折，也读过他的著作。我看这样，你想方设法能提拔重用康有为，不也就把这个缺弥补上了吗？再者说，您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非要变法维新，不依靠康梁，哪能行呢？但是是要担风险的，朕也豁出去了，宁愿脑袋不要，我也要破格提拔康有为。我看荣禄这些狗头，他们怎样对付我？说着说着，他有点激动，声音稍微高点，就冷不丁听到窗户外头有唰唰的脚步声。珍妃在被窝把脑袋露出来，把帘儿撩开，往外一看，有个人影一晃，吓得他不敢言语了。因为周围啊都是慈禧的耳目，皇上的一举一动，珍妃的一言一行，都有人记到心里头，随时汇报。他一捂光绪皇帝的嘴，光绪吓得不吱声。就这么样，他们夫妻睡了。到第二天，光绪一琢磨，我怎么接见康有为呢？哎，上次我请示老佛爷，他已经开了口了，允许我变法维新，允许我放手去做，把权力给了我。既然这样，我何必拿着官言当私言来呢？光绪来了勇气，马上降下圣旨，6月11号这一天，在仁寿殿是接见康有为。旨意一下，举国震惊，北京城都乱套了，史无前例的事儿。康有为是个什么？小小的五品主事，就凭他能见着皇上吗？也没有皇上特殊召见这个理儿啊。可见当今万岁对康有为是如何重视。再说康有为接着圣旨之后精神焕发呀，心说我这一生的命运就决定于此刻。在光绪24年4月28这天，也就是公元1898年6月16号，光绪皇帝在仁寿殿是毅然接见康有为。等皇帝坐到宝座上，把闲散的人打发出去，吩咐一声，来人， 传康有为。
万岁有旨，康有为上殿。
这康主事啊，还头一回见皇上，未免有点心惊胆战，有点紧张，恐怕把事先预备好那套词儿啊再忘了。再看康有为，正正帽子，抖抖衣服，手捧朝珠，迈步往里走，答应一声：“臣康有为见驾。”说话声音洪亮，来到拜殿前面，躬身施礼，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，君臣大礼，往那一跪。光绪皇帝往下看着，自从康有为一进宫门，他的眼睛就没错神儿。他发现康有为身高五尺五寸挂零，长得细条条身材，面如银盆，八字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留着三绺长髯。从这个外貌上给人一种庄重正直的感觉。等康有为施完了君臣大礼之后，光绪皇帝这才说话：“你是康有为，臣正是。听说卿家是广东南海县人，正是。先生关心国事，忠臣可嘉，屡次上书，朕都知道了。朕以决意为心，先生有何见教，请尽情奏来，朕是很愿意聆听的。”康有为在下边一听，这位年轻的皇帝语气十分平和，就知道这个人非常善良，心里挺高兴。俗话说，有刚得使到刃上，这可是关键时刻呀。所以康有为下定决心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把一肚子话、一肚子抱负向皇上倾泻出来。其实康有为想的并不例外。按个心话说，领导如果对这个人重视，可以使这个人升华，前途无量。如果领导对这个人进行打击排斥，可以使这个人前途破灭。何况在封建年代，那见了皇上不说，什么时候说？康有为想到这儿，往上磕了个头：“万岁，皇上决意为心，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。自为进言指示中央交战以来，列强交侵，国无宁日。时至今朝，瓜分之危机已经迫在眉睫。今年正月，德人强租胶州湾，恶人也趁机强占了旅顺和大连。二月，法兰西又强租广州湾，宣布云贵两广为他们的势力反围。四月，英国又强租我国的九龙和威海卫等地。陛下请想，我国立国五千年的神州大地，如今已成了西方列强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，而毫无自保自卫之能力。如要再不变法图强，国运民脉实将不堪设想。光绪帝点了点头：“有理有理，先生所言极是，朕也为此焦心啊。不过国事如麻，纷繁多端，朕如遇歌心，但不知从何入手才好啊。”康有为一听，赶紧又往上施礼，启奏陛下：“臣以为 治国必先治基本，守在革新制度。近数年来，朝野上下谈变法者也不算少，然而国家所办的商局、学堂、矿物、电线、机器、轮船、铁路等等，不但效果极少，获利不多，反而坚壁百出，亏损不少。陛下试想，颓为新政，为何西洋行之而富强励志，我国行之反而坚壁百出呢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依臣之见，主要是我国的制度不好，上下隔绝之故也。从朝廷、督府、司道、县令乃至黎民百姓，犹如门堂石虫，重重隔绝，浮屠百机，机机难通，所以办事没有效率，徒以粉饰威功，老百姓之疾苦不能上闻，以致上下蒙蔽，奸邪重生，虽有良法美意，不但无益，反而有害，竟不如不变之为好呢。光绪帝听完了点点头，先生，如此看来，不变法不行，变也不易，那么以先生之高见，究竟如何是好呢？陛下，根据我国今日之情况，首先还应当从废八股，兴学校，开发民智，奖励工商，重创造，以尽民力入手，方是上策。据臣所知，英人瓦特发明创造了蒸汽机，英国人称之为地球浮生殖。自嘉庆元年拿破仑首创奖励新书新器以来，欧洲各国竞相效法，科学日新，新器日出，至今不过百余年，而欧洲各国之发明创造已达19万余件，是以各国富强才能称霸世界。再看看我们这个国家，却仍然因循守旧，动不动就履行数千年的旧例，耗费无数青年弟子，这才引出来无穷的祸患。